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听人说，现在抢一个离婚预约的号，要比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都难抢。这让我想起我曾经有一次去看病，本来想要去看一位专家，结果我连续挂了几天号，也没能抢到专家号，索性放弃挂了其他医生的号。看来如今上赶着离婚的人不仅云集可观，离婚的信念也是前所未有的执着和坚定。原以为性开放导致的婚外情、婚内出轨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但有心人搜集了不少离婚人士的原因，发现出轨只是最正常的闭眼可入的离婚理由，甚至因此离婚的数据并不算高，反而因各种生活琐碎而离婚的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些理由既奇葩又叫人无语。有人因此总结说，真正杀死婚姻的可能真的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大问题，而是无法沟通、无法满足、得不到解决、始终被忽视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问题。想一想也确实，婚姻中的问题无论大小都可能与尊重有关。自我越大越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可对别人的尊重也越是不敏感。这听起来很矛盾，却很现实。看回基督徒的婚姻观，除了以爱作为根基，更强调的是彼此顺服。那在唐曼我看来，顺服的前提就是尊重，而尊重的前提是谦卑。越是谦卑，自我才会越小。人之与神，也唯有谦卑才能够认识神、敬畏神。唯有敬畏神，才会顺服神。再说回到婚姻的基本问题，人的眼中没有神，必然就将自己看得过重，而尊重的矛盾自然也是无解。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到三节。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四到七节。好，撒迦利亚书的作者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了。那么写作对象啊，就是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以及各地的神的子民。那么写作时间呢，大约是主前的520年。 这卷书的要旨就是启示神未来要借着弥赛亚拯救人，让神的子民呢能够有盼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呢归回到耶路撒冷了，而且来重建圣殿了，但是工程啊却遭到阻挠还有拖延。那么撒迦利亚他就劝勉百姓啊面对自己的任务，而且鼓励他们呢能够来去完成重建的工程。那么这卷书的要节就是9:9-10，经文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卷书的主要人物啊，就包括了索罗巴伯还有约书亚。那么主要事件的发生地点就是耶路撒冷了。那么这卷书它是小先知书中啊最多提到弥赛亚以及最富启示性的一卷书。未来啊，这是一个未经探测的大海，就充满着未知的人和事儿。到底是欢乐还是恐惧，安舒还是痛苦，爱眷还是孤独，没有人知道。有些人他们惧怕将来啊，怕邪恶呀埋伏在阴影中，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求仙问卜啊，拼命的想找出未来的秘密。但是知道未来之事的只有神，以及得到神某些特别启示的那些先知。那么先知的基本任务啊，就是宣讲神的话语，指出人的罪啊，说明罪的后果，并且叫人呢能够来悔改顺服神。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亚还有阿摩斯以及其他许多的先知啊，他们都是忠心的来传讲神的信息的，不理他人的拒绝、嘲笑还有迫害的。而且呢，神不时给他们一些异象，让他们呢能够来预言那未来的事。撒迦利亚书它是属于小先知书啊，位列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哈该还有马拉基啊，被称为是被掳后的先知。那么在少数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和国家的犹太渔民中啊来去工作，他们呢就在少数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和国家的犹太渔民中来去工作。那么撒迦利亚像哈该一样，就鼓励百姓呢能够来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不过他的信息啊不只是讲到了具体的城墙啊，也不只提到当代的一些问题，而是啊以惊心动魄的启示性的形象来详细的讲述了神要差遣弥赛亚到世上来去拯救百姓，并且来做全地的王。撒迦利亚书它是最重要的先知书之一。那么这卷书啊就详细的讲论了很多后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的有关弥赛亚的一些事。撒迦利亚说，圣殿的重建呢只是在旧时代结束时未进到弥赛亚时代所做的第一个铺垫。他向被掳归回以及流亡异地的犹太人呢就宣告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信息，那就是他们的王要来了。耶稣他是弥赛亚，是神应许了的以色列的伟大拯救者。我们比撒迦利亚时代的听众啊更加的优越，我们可以回顾主耶稣他的工作和他的使命。那么查考撒迦利亚的预言呢，我们就会看到在基督降世的500年前对他一生啊所做的详细的描述，你一定会对信守诺言的神来去肃然起敬的。不过书中也有一些尚未应验的一些未来信息啊，比如说基督在末世的那个再来。所以呢阅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啊，我们要思考神他应许的含义。我们的王来了，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而且神掌握着未来。我们或许啊只能够看到眼前的这一刻，但是只要信靠神，我们就一定会有安全感。那么阅读撒迦利亚书加强对他的信心，唯有他才是我们的盼望以及保障。撒迦利亚书的1-8，那么就强调了重建圣殿时讲的信息，包括了撒迦利亚在夜间他所见到的一些异象，以及撒迦利亚他说鼓励的话， 他鼓励百姓啊，除去生活中的罪啊，继续的来去重建圣殿。他的意象说到神对以色列仇敌的一个审判，以及对耶路撒冷的一个赐福，还有神子民呢必须保持洁净的必要啊，比如说避免假冒为善啊、肤浅以及犯罪。他的意象啊，让百姓能够有盼望。我们也当仔细的遵从这些吩咐，保持洁净啊，直到基督他的再来。那么撒迦利亚书的第9-14章，那么就讲述了圣殿重建后的信息了。撒迦利亚的信息除了让百姓得到鼓励和盼望之外，也提醒他们呢，神的弥赛亚国度啊，不会在圣殿完成的时刻就立刻开始，大君王要在神审判以色列的仇敌之后他才会到来的。那么在体验到弥赛亚国度的祝福之前，神的子民呢会面对很多的艰难。那么同样在进到基督的永恒国度之前，我们呢也会面对很多的忧伤、失望还有痛苦。那么这卷书的重要的主题以及解释的重点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的心火热。那么多年来，神一直借着先知啊，来去教导百姓不要跟从那些剥削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假先知还有领袖，但是百姓们却拒不听从，惹神发怒。你看，不顺服神就是他们受到困扰以及遭厄运的一个原因了。神他太渴望百姓对他敬虔了，神渴望我们呢对他能够来敬虔，所以要避免像以色列人那么样的败亡，那么就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啊，弃绝神，随从假教师或者是领人呢来走入歧途。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忠心的来顺服他的命令，并且呢要确保引导人来走上正路。好，第二，重建圣殿。犹太人获准呢从被掳之地归回到故土来去重建圣殿，但是工程却处处受阻，让他们呢就灰心丧气了。那么撒迦利亚就鼓励他们，神必保护神的工人，并且借着神的灵啊赐他们力量来去重建圣殿。百姓正在旧时代的尾声中啊，那么就上演了神他奇妙剧的第一幕。那么这比重建圣殿呢更加是攸关存亡的。凡相信神的人都要来去完成神的工作。那么要做成神的工啊，我们要有圣灵他的帮助。而且呢神也必以他的灵赐力量给我们。好，第三，就是大君王快来。弥赛亚来既要拯救百姓脱离罪恶，也要做王，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征服一切的仇敌，来去统治全地。有一天万物啊都要伏在弥赛亚慈爱以及大能的脚下。弥赛亚先来做仆人，为我们的罪啊来去受死，他再来的时候啊要做胜利的王，那个时候他要把和平带到整个世界。那么现在呀，就顺从他的领导，迎接预备这位大君王他的凯旋归来吧。好，第四，就是神的保护。那么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呀，有人对抗神的计划，那么先知预言未来的日子啊有苦难，但是神的道却是存到永远的。神没有忘记他跟百姓所立的约，神看顾他的子民，并且呢要拯救他们脱离世上那些所有欺压他们的强权。虽然邪恶仍旧存在，但是神无限的慈爱和亲自的照顾在世世代代中啊已经向我们就显明了。神他是信守承诺的，即使我们的身体会遭到毁灭，但是只要我们爱神顺服他，那么就绝对不用担心永世的归宿。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1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原来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啊，也和重建圣殿有关呢。”没错，撒迦利亚他是在犹太人被掳时期啊，在巴比伦出生的。 主前538年，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当时啊，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青年。波斯王古列打败巴比伦之后啊，就下诏啊，准许所有被掳的犹太人来去回归故土。那么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是第一批来去回到犹大的人。撒加利亚他是先知，他又是祭司，他和先知哈该啊，在同一个时期来开始侍奉的工作。那么撒加利亚在哈该最初发出预言以后的两个月，他第一次就宣讲了预言。那么撒加利亚和哈该一样啊，就鼓励百姓能够来继续的重建圣殿。当时工程啊已经停顿很多年了，撒加利亚就指责百姓灵性麻木啊，因仇敌的压力啊就来灰心，那么又因新的圣殿根基规模小就来失望。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忽略了灵性重建上的优先的事项的话，也同样不能够来成全神的旨意的。好，读完撒加利亚书的1章2到3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无论是选择祖宗和传统，还是选择自己所行的路，那么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么中国呀有一句俗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意思就是孩子会变得像父母一样。不过在这段节目里边呢，神就警告了以色列人啊，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列祖不顺服神啊，自食其果啊，终于受到了神的惩罚。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负责。我们既不要被自己的传统或者是环境所限制，也不能以此啊来作为犯罪的一个借口。我们所做的事啊，是自己所选择的，归向神、信从神也是自己所决定的。那么撒加利亚书的1章3节就提到神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的人说。那么这句话呢，就表明以下的信息是对当代的人所说的，那么也显示了一个新的时期啊已经临到了。这个信息不再像耶利米曾经所传的啊，审判呢无可避免。虽然耶利米他也是极力的呼吁以色列人来去回转，但是呢却没有人去听从。但是这里的邀请啊很亲切，那就是要转向我。请留意，不是转向我的律法或者是我的生活方式，而是转向我，也就是转向和他们所立约的神。那么这个过程啊必定就包括了悔改了，因为人接近神的时候总必须如此才恰当。但是这里的重点啊是建立个别的关系，那么正如浪子跟他的父亲一样，但是不同的就是在这里是神采取主动，神提出邀请，并且保证啊他会履行他的责任。神说，我就转向你们。这是旧约的悔改信息，过去啊可以一笔勾销的，关系也可以恢复的。马拉基传道时啊他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马拉基书3章7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撒加利亚书1章4节就记载耶和华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这是神所给的非常实际的一个警告。神说，我差遣先知啊对你们列祖来说话，但是他们却不留心听从。我差遣了何西阿、约珥、阿摩斯，我差遣以赛亚、耶利米对你们的列祖来去说话，我差遣所有的先知，但是呢你们的列祖啊却不听从先知所说的话，也不留心他们所传的信息。那么这就是你们的列祖啊被俘虏的一个原因了。经文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那么这句话里的道，那么就象征着人生的过程或者是生活方式。行，那么是指啊持续反复的一个日常行为。撒加利亚的呐喊就督责人们呢，不可离开神的律法还有法度啊，不要效法或者是承袭他们祖先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的行为。那么现在呢，撒加利亚就借用了一段耶利米的话，或许是耶利米书的35章15节， 不过呢，耶利米书的18章11节和25章的5节也是颇类似的。希伯来文同一个动词转向啊，多了一个前置词从，那么和合本呢就翻译作回头离开。这是呼吁众人呢要离开恶道，回头转向神。那么在被掳之前，这个先知性的呼吁啊就完全的遭忽视。啊，耶利米啊经常埋怨他们不听从啊，或者是不能够听见。啊，请注意，从前众先知的真实性不但是经由预言之事的发生得到证实，那么也由神透过当代先知的口啊为他们来去做了见证。被掳之前的先知，他们的话语啊已经是被视为是正典的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章5节记载，耶和华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所遭的灾那么究竟为何，这里边呢并没有提到，但是被掳事件大家是记忆犹新啊，实在是不需要再提了。而这里的两句问话呢，让人就感到人生是太过的短暂了，就连众先知啊他们也都过世了，再也听不到以前先知他们的声音了。耶利米、以赛亚、何西阿、约珥、阿摩斯他们都不在了，他们都去世了，他们也不再说话了。那么神就质问回归的百姓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啊？那么神就暗指啊，他们就被埋在了巴比伦。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不该埋在那里的，他们要埋在自己的土地上的。连在埃及的老雅各也要求约瑟来起誓啊，不要把他葬在埃及。雅各说，你要把我的尸骨带回去和列祖葬在一起。结果呢，他就被葬在了希伯伦了。你看，以色列的列祖和敬虔的犹太人呢，他们都盼望啊，当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去复活。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在东门前，经过吉伦山谷，直到橄榄山的山腰啊，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墓地。阿拉伯人呢，就毁坏了很多的坟墓，但是以色列人呢，又重修那些被毁的坟墓。他们希望葬在那里的，那是因为啊，他们期待看到弥赛亚在那里降临。我个人相信，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啊，他们会从死里复活。啊，请注意，当信徒被提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再来，耶稣基督会呼召属他的百姓啊，离开世界，在空中和他来去相会。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世界呢，要先经历大灾难时期，然后基督才会再来，亲自统管这个世界。所以你可以明白，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旧约圣徒的复活呢，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只能够站在那里，等候大灾难时期的结束之后，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那么因此，神借着撒迦利亚所问的问题就很好，他就问，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列祖们就被埋在了巴比伦运河的旁边了，对他们来说呀，那个地方不好的，因为他们的盼望乃是在以色列。撒迦利亚书1章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以色列民的列祖和警告过他们的先知啊，都已经离开世界了。他们那么是指被掳以前的以色列民和被掳期间的那些他们的后裔。神所说的话就应验了，他们就受到刑罚了。那么先知啊，要听众来去回顾往事啊，切勿重蹈覆辙。 神说，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岂不追上你们的列祖吗？那是因为他们犯罪啊，神的审判呢要追上他们。神指出，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那么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愿意承认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啊，是出于神的公正还有公义，因为神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但是他们呢却不听从。那么这句话呀，就总结了很实际的这一段。我不是说下一段不切实际，而是说下一段呢要讲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很多解经家和圣经注释家，他们就说这里有好几个异象，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区分。那么第一个异象啊，就是马和骑马者在番石榴树下的异象。撒加利亚书一章七节经文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由于希伯来的月份啊，不是从一月开始的，他们的十一月跟我们的二月啊是相等的，所以是主前的520年二月二十四日。那么稍后啊，我们会看到它的重要性。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效法善并去行善，通常都会有缓慢而漫长的过程，可效法恶只需要一个决定，一次恶行就会做起恶来得心应手，而且还会恶上加恶，越来越恶。如今恶的效应已经非常显著，如果不认识神，人间确实不值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